我也活过了，彼此相爱，而且那个爱是真实的，那么向着主的爱也是真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心完全向着主，这的确是主自己做的。所以他们不是，我不是常常喜欢讲他们中间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教授，那的确是大学的教授。你知道美德国有一个 Tübingen 大学，就是他们的大本营。后来 Kant 有一个很有名的康德，这个哲学家也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在德国的确有一度，那圣灵借助敬虔派的确是带起一阵复兴，让他们每一家他们常常能在一起读圣经。所以从那天以后开始，你看见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最有名的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叫做 John Bangle， 他是很有名的大学教授。他不知道根据这个新约这个原文解经解的那这个关于原文该怎么说，是这个弟兄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所以讲学问没有人比得上他，但是学生们觉得最受感动还不是他的学问，觉得他这个教授很敬虔，所以他们就很佩服，他们就想知道说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，所以他们就躲在他的这个书房暗中看他怎么做。结果老师把圣经打开，有一个祷告，他主耶稣啊，我们又是一次欢聚。所以一个研究的人呢，你看现在他不是忙着找资料，不是忙着下结论，不是，他觉得圣经乃是一本的书，让他能与主再一次的欢聚。所以他是用心来读圣经，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约指南，那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不朽的名著。那么他有一个特点，他比别人不同的在哪里，他常常别人也许要一大段的话，他用一行就把它解决，他非这个。所以有人觉得，所以你能够在他身上，在这他的书里面找到金子，这就是敬虔派的代表会读圣经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敬虔派很有名的这个注解，就是 Matthew Henry， 这个亨利马太那一套的注解啊，我们知道说就是典型的这个敬虔派的东西，敬虔派所给大家的。那么这一套东西有名原因在哪里？这套有名就是这个卫理运动刚开始的，不是有一个很有名叫 Whitfield 怀特斐弟兄，这个怀特斐弟兄他是跪着把这个亨利马太的注解读完一遍的，所以他就这样就有名了。其实你今天好好去读他，你觉得他是很有名不错，但是不是最有用的一套的注解。但那一套注解就是因为这么一跪就跪有名了，就是他跪着读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。那么这是卫理公会运动里面最早的 Whitfield 就得着敬虔派的帮助。那不光如此，连威斯利约翰他的圣经注解很简单，他的旧新约就是我刚才所说 John Bangle 的那一套，然后他的新约呢就是亨利马太的旧约，你把两个加在一起，这就是威斯利约翰的解经。所以后来这条解经的线一直往下，那么就是后来的 Campbell Morgan， 就是后来的还有就是这个斯布珍等等，那这些的解经，那包括尼托生等等，那么很明显的他们所走那条线呢，事实上是受敬虔派的影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，在教会里面的的确确当教会开始都开得很好，结果当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带着神的儿女继续往前去。那感谢主，那果然神就借着敬虔派，那么就带进很大的复兴。很有意思的，马丁路德所做的梦，希望在教会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，意思是说在外面的教会或外面的教会里面有真的教会，这是他所用的，真的教会里面的教会，这是他用的字眼。那结果呢， 在谁的身上应验呢？在金钱派的弟兄姊妹应验。那么本来他们是讲音讯称义，只是讲礼拜台讲讲道就完了，神学院讲讲道，讲讲上上课就完了。不，现在不是了。现在你看这一帮人，他们身上都活出那个音讯称义的情形。他们因着得这个地位，他们自然有个生活就是成圣，没有话讲。本来马丁路德是讲说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与神之间没有祭司，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。这个道是讲了100年，从来没有实现过的，你怎么可能实现？你到了礼拜天的时候，一个肢体动，或者两个肢体动，其他都不动的。所以这个怎么叫做这个怎么叫全体祭司都起来侍奉？这个只是谈谈而已。但是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你看，当他们弟兄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那么大家都交通，大家都供应，那么大家都帮助，然后大家呢也彼此的祷告，然后呢彼此的相爱，然后彼此的供应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结果，经过了100年以后，那么整个在路德会里面那个光景，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情形。所以这件事情实在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件很大很大的事。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大概10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。那么新兴道夫呢，从小就是在这个金钱派的环境底下长，他根本就是在，所以这个金钱派的大本营呢，就是在今天东德的附近啊，在东德的附近，那么有个地方叫哈勒，那么那个可以说是他们的不大本营。那么从小这个新兴道夫就是在金钱派的教导底下，那么慢慢的就长大了。所以从小呢，他就喜欢读圣经，喜欢祷告，喜欢与主有交通，那么而且那么那个对主的爱啊，真是爱。所以有的人写这个新兴道夫传记的时候，他说圣经里不是有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说 no 所以走了。但这里有另外一个少年的官 say yes， 对于我们的主说 yes。 他是一个欧洲非常有名的一个贵族，家财万贯，但是为着爱主的缘故，他真是一切都为主摆上。所以他六岁的时候呢，他这个他不是住在古堡里面吗？然后他就每天就提给主耶稣写了一封情书，写完情书以后就把它丢到窗外，他就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打发天使把它接住，这是给你的。所以每天给主耶稣写一封信。那么等到后来这个瑞典呢，这个军队这个说来话长，反正就是去进军那个小城的时候，进到古堡里面去，大家都慌乱都跑啊，结果他们一进去就发现新兴道夫在那祷告，这些瑞典的兵他们非常非常的受感动，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他们是那样的敬虔。所以新兴道夫是有名的，非常非常有名的。大家都知道卡巴是很有名的新派神学家一个。那根据卡巴他认为说，在最近就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真正是 Christ Center， 真正是以基督做中心的，你找不到第二个人物像新兴道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从哪个角度，你看见说主兴起新兴道夫来，实在有他的原因的。为什么？为着带进弟兄相爱。所以你记得他这个大概不到二十岁，有一次到了德国Düsseldorf。德国 Düsseldorf 有一个博物馆，那么他在那里刚好有一幅图画吸引了他，那个图画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。那么那个图画的下面有几句话，就是说为你我舍生命，为我你做了什么。所以他被那个图画吸引了，然后忘记时间到了，应该这个要关门了，就有人拍他的肩膀，他才晓得说，哦，原来应该离开了。就在那一天，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所以一生他就是为着主而活。所以感谢主，结果主就借着他，就借着新兴道夫。那么因着他相信爱，因为他在那个爱的环境长大，他一面爱主，当然他一面爱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人完全是充满爱的。 所以他的负担什么？他的负担就是要弟兄们相爱。所以感谢主啊，结果主就借着他做了一个很有趣、很重大的一个实验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我们叫东德的，在东边一点就是今天的捷克斯拉夫，就当时的波西米亚。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受逼迫的缘故，有一班这个摩尔维亚，就是在波西米亚，就是今天捷克斯拉夫这个南部一点那个地方，就那时候叫做摩尔维亚。那么有一班弟兄们，他们逃难就逃到了这个东德。那么有人就希望说，新兴大夫能够收容他们，结果新兴大夫收容了他们，结果他们去了一个村子，叫做守望村，叫做亨会。慢慢来了几百人，那么同时再加上当地的路德会的人，他自己就是，你知道新兴大夫自己就是路德会的，所有进前派都是路德会的，路德会的人，所以呢有路德。那么当时呢在一起聚会的这个有一个他这个有一个管家，这个他派一个管家来管理这个他的家产。那个管家呢是典型的这个改革宗的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主在那里真的兴起聚会，他们真是彼此在一起聚会啊。但是慢慢的问题就来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些从摩尔维亚来的弟兄们，他们对真理很清楚，他们马丁路德100年前他们就已经看见因信称义。他们这一班人是跟当初是跟随约翰胡斯的，就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，那个时候就是跟随他们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主，但是后来他为主寻道了，所以后来这一班弟兄们被主兴起来。那么他们真是彼此相爱，他们觉得他们真的认识圣经了，他们真的看见什么叫的应当回到耶路撒冷。这个在马丁路德以前呢，所以这一班弟兄们称作联合的弟兄，或者称作合一的弟兄 ，United Brethren。那么这一班弟兄们严格说来是第一个更正教会的。第一个 Parson Church 严格说来不是路德会，是他们，这个写历史的都要这样承认的。所以这班弟兄们不要忘记，这班他们明白真理，然后受逼迫，现在他们到了哪里？到了东德。所以他们对于过去的在巴比伦的一切，他们很憎恶，他们不希望有任何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路德会你很难的，因为你这个马丁路德认为说只要没有违反圣经都可以，加尔文认为不是，加尔文认为说只有圣经里面有的我们才能有，否则我们不能要。所以呢，虽然从前呢这个薄饼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是一个个圆饼然后分给大家的，所以呢他们仍旧继续下去。那么圆饼，不光圆饼上面还有一些什么记号啊，什么图号在里面。那么你可以想到大家在一起剥饼啊，你现在不能够分了，大家在一起聚会。那么好了，等到主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想象大家背景都不一样。那么那些这个联合的弟兄们，合一的弟兄们，他们一看见那个圆饼就生气，觉得这个饼怎么能剥得下去呢？那么然后再加上有的弟兄们又讲什么不光预定论呢，而且有什么双重预定论等等的，结果弄得非常非常难。所以经过5年以后，你知道那个当初从摩尔维亚搬来的弟兄们，最早有一个地方叫做，有一个地方是木匠，是最早是带头，他们称他是木，像摩西一样，把这班弟兄们好像出埃及一样带到东德。但好景不长，只要5年以后，后来到了光景什么，到了一个情形，什么情形？他们认为不可能再维持下去。话说到一个难听到什么地步呢？当初呢，你记得他们砍第一棵树，把那个守望村建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弟兄到现在还留下一个84篇的话，就在那个还弄个石碑在那里。他们觉得主把他们从遥远的，好像遥远的地方，那么终于这个燕子终于找到了窝了，所以他们感谢主，在这里实在是主特别恩待他们。但是曾几何时，过了5年以后。同样的这位弟兄怎么说呢？他这个地方简直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所以他一定要走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在人来看就是像我们教会历史里面的情形一样，变得大家非常非常的紧张。但是现在他们都住在一起，现在他们都在一个城里， 他们都住在一起，他们这个很简单，弟兄们应该彼此相爱才对。所以到了非常严重，等于到了几乎要分裂的边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新兴道夫他就决定要搬到守望村里面去，和他们一同祷告，而且去看望他们，使人和睦的人就服了。那新兴道夫实在是个充满爱的一个弟兄，所以他就一个一个的访问他们，一个个看望他们，然后呢，一个。